的心里面，我们的整个教会啊，基督徒心里面的很兴奋，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想到圣诞节来了，圣诞节来。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圣诞节的故事，圣诞节的记录哈。今天我们所看见这节的经文，我们就看见原来在神的救赎人类的计划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历史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在这个地上。那今天这段的经文，我特别看看 你们都刚刚已经念过这些经文了。这经文里面就是很特别的一节的经文在这里。他说，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在地上发生的时候，那这就是圣经说，我们都晓得，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念过这圣经，也就对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我们都十分十分的了解。但现在这里有这圣经，他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要你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注意这节的经文啊，这节经文就说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之先知所说话。哦，原来这件事情啊，就是在古久以前，大概在930多年前，有位先知就是讲这件事情。那就是以马内瑞这四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出现个三次，这里是一次，其实就两次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那旧约圣经里面就是在以赛亚先知里面那里所讲的，说在这里说，就是说在一切神就是应验主之先知所说的。所以我就带大家回到在历史上面，想到这件事情，提说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情。若是你有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看以赛书第七章里面就有这么一段的经文。以赛书的第七章里面，就是第七章的14节有这样的经文，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名起名叫以马内瑞。以马内瑞在圣经里面凡是实现这个字的时候都有这个解释在里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了，那这个以马内瑞第一次实现圣经就在这里，那第二次实现就也是在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里面，在第八章里面第八节里面就有另外一次的以马内瑞的这个四个字出现。那里的圣经怎么讲？必冲入犹大，战日泛滥，直到想象以马内瑞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那这个是第二次有以马内瑞这四个字出现。那第三次就是我们刚刚念马太福音所看的。那当时在以赛的历史里面，我们看第一章时候，以赛的这个先知啊，原来他是服侍了四个 王朝或者四个王帝。若是你在以赛是第一章时候第一节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太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德莫士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情。那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以赛先知是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有人这样讲，以赛书一共是66章啊，就是等于圣经里面66卷。真的，因为那些注解解释圣经的人，他真的将以赛书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从第一章第3到39章的前面一段，那40章到66章就是另外一段，就刚刚好。因为旧约时候39卷，新约的时候20几卷，那加起来66卷书，那以赛书也是加起来66章的书哈。 那当时的时候，在历史里面，以赛亚那个时间，我们虽然不太明白为什么神在以赛亚书才将这个预言讲出来，就是有一位要降生在地上，他的名叫以马内利，这个人出生。我们不晓得神的时间的安排怎么样，但是我们看见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真的是发生在以赛亚先知这个时间。那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以赛亚这在开始他要在那以赛亚在六以赛亚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就最熟悉的经文，因为以赛亚就是有这段的经文，就是以赛亚说，我们很出名一节圣经说，哦，我又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个要肯我去呢？哦，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现在这节经文，很多基督徒都认识的，都会背出来，是吗？我在这里请差遣，就是在以赛亚书六章那里出现的。那以赛亚的时代里面呢，我们看第一章以赛亚第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七章、八章这样。那在那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到那在历史里面告诉我们，在以色列的王朝里面，第一个王朝是什么？扫罗王啊。第二个王朝是什么？大卫王啊。第三个王朝是什么？所罗门王嘛。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他就分开了南边的一个国家叫犹大国，北边的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国，是吧？以色列国有十个支派，南国就犹大国有两个支派。两个支派就犹太国跟那个叫以法莲这两个支派，那这两边就在乌西亚王的时候，乌西亚王嫂就是在犹太国里面第十个王帝，那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约旦，他的约旦儿子的阿利亚亚赫斯，那在这里记录在圣经里面，其实是记录亚赫斯皇帝里面。那个时间犹大国的历史的一段短短的历史，那个时候那个国家是怎么样？那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全国的人啊，他们已经慢慢离开神，他们就是不认识神。说你看见第一章以赛亚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段的经文呢，若是你看见以赛亚是第一章第二节，你就看见哇，那个描述这很可怕，是吗？神就直接以下就讲出当时犹大国的人怎么样对神。那这段经文就这样讲，他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那就举着这两则经文就说，那个时候啊，犹太国那是百姓，那些犹太人就是对神不单止不认识，在慢慢远离他。说的在圣经里面，这很可怕。念的这个经文就说，神的心很伤痛，甚至很痛，痛到一个程度说，你们不认识我，你看看，那些牛都可以认识主人，驴都可以回到他主人的巢里面，但是你们的病竟然被人不认识我，也不留意我。当我广东话就说，当神无道啊，当神没有存在这样。很可怕，那个时代那个人。第一章就是讲那是一般百姓里面他离开神了，就是第二章也看见了，他们都是有那个王，有些的王帝带领那些人要慢慢离开神，他另外设立一个祭坛不敬拜神。那其实我们看圣经里面，神最可怕看见人做一件事是什么？这是什么？不敬拜神，另外做祭坛，祭坛来向别的神来敬拜。 所以我们看见了，看见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就看见他们已经离开神，有社会的罪走出来。那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这领受里面都犯罪都行恶，都不愿意来亲近神。第五章的时候他们就全国都活在那个罪中里面。所以我只说，所以说我念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在第五章那里，那里就描述整个以色列百姓都离开神，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了呢。当时耶路撒冷犹太的居民，他说：“请你们先建议我在，我本来就安排你们在葡萄园里面结出很多很好的果子，但是你们都没有，你们的结出的也。”葡萄主了没？你们已经离开我们，你们要欺压的贫穷人，你们在国里面整个国家都乱七八糟，这样离开神。所以我们看圣经，那个时候他们都离开神。到第六章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在神的面前看见神的荣耀，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异象的时候，所以。以赛亚说：“我看见了主在高高在宝座上面，满了荣耀，遍满了城那个圣殿里面。所以，当神向以赛亚显现的时候，当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以赛亚怎么讲？以赛亚怎么讲？以赛亚说：‘祸哉，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也活在。’”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的，这证明这些经文就是在以赛亚第六章里面。好了，到第七章的时候，在这个国家这种离开神的这种情况里面，那个时候亚哈斯他的管理的犹大国，就是他呢有这个外族来以色列人。跟那个亚兰人联合来打他的，联合来打他，要消灭那个南部的犹太人。但是后来他没有打败那个犹太国。那犹太国说，犹太国这个亚哈斯王就是觉得，哇，我糟糕了，我怎么样去敌对这个北方来的强敌？所以在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亚述国家，亚述国家很强的，所以呢，这个亚哈斯就说，可不可以，我就是要依靠亚述国来帮我来敌对北方来的那个我这些军队，我可以打他。他这样想，他这样想的时候，又圣经告诉说，他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他没有去找神。人最可怕的地方的 是什么？我们有神，我们没有去找他；我们有神，我们不愿意去找他，去找别的人帮助，去找别的来代替神。这个在神的眼光当中最可怕、最可怕的一个情况就这样。所以在这里，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在第七章里面。以赛亚就带他的儿子，圣经讲他的儿子也是跟着以赛亚来做神的工作。所以在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赛亚就带他的儿子去见那个亚哈斯王，他说：“不得了啊，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到这个地步啊，你要认识神没有离开你。”所以怎么将神没有离开他一个保证、一个保险、一个应许带到亚哈斯王面前？那当他两父子以赛亚两父子去亚哈斯王面前，就告诉这个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以赛亚第七章，他说。以撒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喜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那就是要像以撒说就讲，将神的心讲出来，就是对亚哈斯王讲：“你已经弄到神很麻烦，很麻烦，很多繁琐的事情，你不要看为小事情。神已经到一个地步。” 要紧紧地在这制造要使神的心烦恼烦厌的事情。所以他说，因此主要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就是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背景里面，就看见在一个朝代、这个时代、这个王朝里面，到一个最后最低层、最低最低那个情况里面，神怜悯人的心，神爱慕人的心，他在那个时间没有对整个犹太国亚哈斯这个王朝放弃，没有啊。所以就来到这个地方，就有以马内利这个事件发生。但在当时里面，我们看见，哎，在历史里面，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在九百三十多年以后才见耶稣基督降生？那个时候没有嘛？对，那个时候没有。但是在圣经里面看见说，在圣经里面看见是说，他就是在当时的人来讲，就给他们一个保证，给他们一个应许，给他们一个就是说，看呐、啊，神可以叫那个不能发生的事情变成可能。圣经里讲嘛，神是专门做人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听见一个信息，这个教头就说，不要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将当时来讲，就讲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怎么可以？但是以赛先知就告诉亚哈斯王，是的，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看你的信心，你认为这个神是应许手，你认为这个神是在这个时间要救赎你的百姓，救赎你这个王朝手，那你就用信心来接受，因为这个应许手，神还是与你们同在的，神还是与你们同在的，没有离开你，你一个国家一定得到拯救。好了，到我们后代，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时代二十一世纪，我们基督徒，我更明白这种事情是什么事情，这种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我们亲眼看见。当然我们不是三在二千多年前的事，但是我们从历史里面看见，哦，这个事实是沉传出来，所以在马太福音说，按照先知所预言的成就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我们都看见，其实玛利亚也是当初时候，她看见天使对他们讲，对他讲，他的心里面很不甘愿，很不甘愿，很不甘愿嘛。因为圣经就这样讲嘛，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发生？”那天使就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们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那就是圣经所记的。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就看见了，在今天我们就看见，怎么可能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这样事情？但是神可以的，人家都可以的，因为耶稣就是降生来到这世界上面，就让我们看见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的。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两件事情啊，在世人的眼光当中，这活活学化在任何境界里面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晓得神是可能的啊。第一件事情就是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你看看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没有嘛，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第二件不可能的事情，单单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现，什么事情？死而活的事情。什么？死而活的事情，也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这个两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刚刚成为我们基督教那个信仰的实在那个支柱。若是没有这两个时候，我们整个宗教整个信仰就垮台了，是吧？ 没有耶稣就是从你降生，没有耶稣就从你复活。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信什么？我们还信什么？所以保罗就辩护这件事情，复活的事情啊，是真真实实的。那这个以马内利到我们新约里面，我们看见旧约与这段的历史说明它。那我要回到啊，因为第二次看提说这个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在以赛亚八章八节那里又提这个名字出来。那这个名字是在描述。在这个地理上面的一个称呼，就是犹大以马内利，就他在讲到亚述的军队啊很强很强，都拼满全地，就是来打他们，到后来都不能，这以色列的整个国家垮台的时候，不是在亚述里面，还在其他另外两个列强的国家里面。那里就是形容在犹太地那个以马内利所居住那个领域那个地方，为我们说明一点，所以我不提这个。但是在那个也是就告诉我们，以马内利他也是指明那个所有的所在地那个国家里面。好了，我们来到新约里面，来到新约里面，我们就看见我们今天念的一段的经文，有两个名字走出来啊。第一个名字是耶稣基督，那这些耶稣的名字，每个名字都有很好的意义解释出来啊。耶稣我们都明了，就是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耶稣基督是一个救主，他一个救主。比方说耶稣也他也称为基督，基督就是做王那个神，做王。就以马内利啊，其实说神应许在大卫的国度里面，他的宝座啊，他的圣经里面看，让我们看见他的宝座从大卫开始一直到永远都有这个宝座在大卫的后裔里面。那其实我们看历史的哪里有这个可能，到所罗门以后，在分开南北两国以后不多久的时候，他们统统都被消灭，被做俘虏，被那个强国亚大波斯到罗马，他统统的国家里面将他们消灭去了，哪里还有皇帝？哎，以马内利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来承接犹大国承接大卫的王位。所以你看见了，你要是你看圣经里面很奇妙的，你一看一打开圣经里面新约第一句啊，你就看见一个奇妙的事情。圣经里面新约第一句是讲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哦，我们能看见大卫接上去的亚伯拉罕，大卫，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在罗马书说，按照圣先的人的讲，他是神的儿子；按照那个肉身来讲，他是大卫之神。在罗马书第一章也是这样为我们说明这件事情。那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神在这么多年前预言的一件事情，那差不多900多年，他在地上就是将这个兆头实实在在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见两个名词，一个是耶稣，那当时我们都念了马太福音也记，路加也记着说，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真的不愿意承接这件事情。玛利亚也在很坦白这样讲，我还没有出嫁，为什么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我怎么算怎么算，在人间里面我在一个很羞耻的事情，我不能做。但是天使说，你是蒙恩的女子啊，神拣选你，你要承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新约里面，我们就看见真的按照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应验主之先知所说的。先知说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我们今天就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真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经历、尝试过、经历过神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经历吗？神与我们说，圣经里面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活就活着是与神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生活方式。当圣经很多了很多，若是在保罗他就用另外一个词句啊，一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最多最多用这个词句，用个词句是什么用呢？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神今天常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怎么样这配合？我们也与神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与同在。但很可惜，有很多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不愿意与神同在的。真的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说，我们在犯罪、在软弱的时候、在痛苦、在那个逆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你没有同在，你没有跟我们一起，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就到那次？不应该呀！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去常与神同在的生活，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第一，在圣经里面，耶稣就在这告诉我们：你要与我同在吗？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要做的，就是在圣经约翰福音这，尤其耶稣就在教训那个门徒，他说：我要常与同，你要有同在的时候，有件事情，你可不可以做？就是在你的心里面有主的道传在你们的心里，传在你们心里有主的道传在，耶稣基督住在你们，你们怎么样与主同在？就是主的道在我们心里。那当然耶稣就已经离开世界，但是耶稣基督就是留下他的话语，就是我们整天，我们若是有主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已经在主的同在里面。要问题就是说，我们有多少我们在生活上面行道，我们听到很多，我们一年52个礼拜都有52次52篇的讲道听进去，但我们听进多少，那我们就是问我们考验我自己，我们在听得到，我们听得到很多，听到我们的听到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而不行道人。但是圣经说你听到又行道人，所以我平常我就跟弟兄姊妹，他说圣经怎么活验在活在我们身上，我说圣经啊，不是用来读的，用来念的。圣经用来什么？我说圣经是我们用来行的。若是拿着圣经，你行的拿着圣经的时候，那这圣经是在你一生受用。所以这是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传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行出来，那个是与主同行，主同与我们一起。那圣经说 又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圣经说，那谁代替耶稣基督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呢？那圣经就讲，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寄给你们一位保卫师，他就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谁是保卫？保卫师圣灵。所以我们要活在圣灵里面，我们就才可以在圣灵里面主与我们同在。圣灵，那怎么是活在圣灵里面？若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时候结出圣灵的果子，你就有圣灵的同在。加拉太书啊，圣灵的果子，那些果子，那酒样的生活里面要表现。 你就问自己，我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你有没有圣灵的果子？我就看看刚才是五章那里，因为我就一个 checklist， 对，我有没有这个恩慈，我有没有爱心，有没有接近我，要是我有的时候，那圣灵我就活出圣灵的果子。跟着我说最后一点说，圣经很多，我就举这个例，其实圣灵的时候，若是主与我们同在同行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传福音这件事情，主就已跟我们同行着。所以保罗的经验最多了， 保罗的经验最丰富了。保罗经验说，他说在安提阿，在向你向其他的外邦人传福音，那我们神就与我们同在，主要与我们同在，归顺的人很多，在试炼当中，在各样难处当中，以马内利都是我们最宝贵的应许。那我们有没有这个？我们有没有这个？其实在当时哈，在当时以马内利，虽然就以下书跟那个亚哈斯王就讲，其实那里也有个警告性的一个意味在里面。他说你要是这个少头，你真的要接受他，要跟随他，要承认他的时候，那你就要回到神面，不然的时候，这个你还不离开你现在的生活，你现在整个国家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你怎么样来享受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真真实实，我们就看见以马内利实在神这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啊，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最后那节圣经二十八章最后那节，他怎么讲？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再跟着说，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吧？你看马太福音，哇，原来主耶稣是这个借据，我们的受用不尽。但很可惜，我们现在圣诞节，耶稣就这个名字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不是经过这个生命，在生活上面有这个经历，神与我们同，我们这些受主的人，我们不能再拒绝主义门外啊，我们都要让主进到我们里面，因为这个是神的心，他乐意，他愿意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圣诞节，我们在我们热忱餐馆里面，我们最可怕的时候，我们失掉神的同在，很不容易。但是我们都用信心来接受神的同在。我过去这个礼拜，这一个多月来，我们的家庭真的考验我们，很痛苦一个考验。神与我们同在吗？我们最小的女儿的丈夫是我的女婿，在加拿大的感恩节那天，他就发现他的脚右腿没有力量，他就去医院，这第一个去那个马坎那个医院，住在医院五天多。第一个那个查出来说他有脑癌 brain cancer， 他说有三个地方，他再查去说不是脑癌，是肺癌，那个癌症在肺里面，那就马上要各种方法要医了，医着后来就转到另外一个医院 Sunderbrook 医院，短短五个礼拜神把他接去。我就问，我这已经传世着很多我认识基督，请他们祷告，也有很多的挑战在里面。我的女婿这家庭还没有信主，以及我们遇见这个很大的挑战，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为什么他离世？为什么离开世？你的神是真的吗？你的神是可靠吗？你的神是可以信靠的吗？ 你是传道人，你传教的信徒，每个都做传教士，为什么他的生命没有？你怎么挡？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家庭，你要是问我们2018年我们家庭里面最大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样子讲。直到我再次想到圣经里面，我想到约伯，约伯记你晓得吗？美好一个家庭，什么都有，财富、家庭、儿女，但是一天里面他什么都没有。神没有告诉他这种，神也没有叫做，原来在树林，在人，在上面，我们在看，原来神跟魔鬼有个很大的辩论在里面，对吗？有时候我们在人间的事情，我们不晓得，在树林的境界里面，我们没有去到哪边。我就想到约伯，一天里面给我们更厉害，什么孩子女儿什么都没有，神没有对他讲什么，你后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从来没有将我们人那个结果告诉我们的，但是神就要我们经历这些痛苦的事情，经历痛苦，在这个经历痛苦过程当中，你要去了解神，你要去经历神还与你同在吗？神还与你同在吗？当我再想到约伯记的时候，他经历这个，他的遭遇，他的痛苦，他的患难，他的苦，他经历以后，他讲，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有你。你就问，那你怎么样答复这样？我现在我看不见结果，但我实在相信有个更美的结果要很快出现的没有。所以你看看后来我们念约伯记最后那张圣经，我们才看见一个结果，是吧？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这个结果，神也从来没有讲我要给回你的儿女，我要给回你的儿子，我要将你所有的财富 triple double 这样三倍给你。我们在地上，在这个苦难里面，我们在苦难当中，我看见约伯说，我就确确的相信神没有离开我们，仍然以马内利与我们同行。我们一同祷告。我们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圣诞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的降世，耶稣基督有个名字是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愿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属神的人，我们经历这些神我们同在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爱我们。当我们在遭遇患难痛苦的当中，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承接这个应许，说神啊，你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谢谢主，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门。